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首先也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当初一方面呢，正好也是中国足球这个大笔资金的一个投入，当时所处的环境也是国家队打进了这个十二强赛，但是呢，在十二强赛的初期，当时前四场比赛发挥得非常不好，球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应该说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然后面对舆论巨大压力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可能在圈中可能了解这个事儿的人也知道，首先这个并非鉴于足协甚至说总局层面的一个决策，应该是基于一个更高层，可以说是中央高层的这么一个决策，
要振兴足球是吧？
我们有对我们的领导人亲自给里皮打了电话，而且这笔资金呢，应该说也不是出自足协。其实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其实是里皮的工资是恒大付的。
嗯，
其实里皮的工资有一部分出自足协，但是更大一部分是出自恒大足校这么一个顾问的角色，成为了这么一个所谓世界第一高薪的主教练。
嗯，
那么这几年我们暂且不说成绩啊，一个主教练他在一个队里边能不能立得住啊，其实一方面有他带队技战术打法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他跟队员相处的问题，
对，
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球队的一个管理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几年从足协也好总局也好，在人事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和里皮几乎同期，比里皮更早一点来的，当时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布鲁诺比尼啊，
嗯，
是这个法国的教练，他呢其实也是当时的这个足协主席，也是体育总局的副局长蔡振华，他一手从这个法国请来的。那么比尼的经纪人也是蔡振华的一个徒弟。那么比尼应该说他是带领中国女足在非常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打进了奥运会，还进了八强。
嗯，
但即便如此，在2017年他也下课了。所以，我这么说其实是比较委婉啊，但是可能大家也能明白，随着领导层的这种更换，那么当初蔡振华蔡局他地主请来的这些国字号的教练啊，包括一些管理人员，其实都已经被退出了这个在中国足协的这个圈子。那么里皮呢，作为世界级名帅，应该说呢，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那么这届亚洲杯之后呢，里皮的合同到期，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离任应该是情理之中。那么就你刚才说的问题呢，就是说有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我觉得一分为二的说吧。就是首先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中国队在十二强赛前四战只拿一分，应该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至少在里皮接手之后，球队的整个的环境、球员的面貌，还有在技战术打法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里皮可能他的工资确实非常高，那么我们不知道说性价比是不是够好，但至少抛开工资不讲，从场上的表现来说还是有了一个明显提升。那么中国队在后边六场比赛里边得分其实比韩国队还要多，至少说我们在时隔15年之后重新回到这个十二强赛当中，我们能把那个世界杯出现的悬念保持到最后一轮。从至少从里皮接手时候的来看呢，这个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了。那么在十二强赛之后呢，说实话比较遗憾，我们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当然也有内部，像一些老队员在十二强赛之后，确实他们国家队的使命也逐渐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可能在进取心上方面也是有所减退吧。所以在过去一年，就是在2018年，应该说整个中国国家队在各项赛事当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大赛了，就是热身赛也好，包括东亚四强赛啊，表现确实有些差强人意，特别到了下半年吧，很多的比赛也是在精神面貌上、在技战术打法上都让人比较失望吧。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在这届亚洲杯之后，同时也考虑到里皮的年龄吧，所以确实离任应该是一个
也意料之中的事情
了。对，
其实刚才你回答了我两个问题，就是对于网上网友说里皮能够把三流球员发挥出三流水平甚至二流水平已经算是不错了，还有就是为什么中国国家队历史上成功失败的洋帅都没有里皮的权力大，我现在已经从你刚刚对话当中找到了答案。
对，
有一个问题啊，2019亚洲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亚洲国家，尤其是各个斯坦队当中启用了不少这种规划球员，中国队为什么就没有规划球员呢？
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时间 点来问啊，真的是特别的合适。我们知道中国足协过去的一年当中吧，
嗯，
也开始了这个规划的这个进程。
嗯，
那我们知道其实规划球员这个问题呢，对于咱们中国来说，无论是足球也好，篮球也好，各个项目确实是一直以来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吧。一方面呢，是我们从观念上，可能我们的文化观念上有一定的这种束缚，我们可能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队里边出现一个不是华人的这么一个球员，好像过往可能情感上不一定能接受。另外一方面也是国家政策的问题，首先中国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这个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入籍的这个政策也确实是比较苛刻，
嗯，限制比较多。
如果不是，对，在过去的话，要不然你可能是和一个中国人结婚，要不然你可能像刚满是这个五年工作，满五年甚至是八年，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这个对应的条款。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无论是让这个海外的华人入籍，还是说让这个在国内效力的这些外援拿到中国国籍代表中国队比赛，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其实在过去一年之前吧，总局也好，足协也好，其实也是，当然了，涉及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机构啊，推行这个规划球员的这么一个策略吧。那么总局和这个公安部也是有这个联合的这种政策上的运作，首先让一些包括北京国安啊、山东鲁能在内的一些国内的主要俱乐部进行试点，进行这个规划球员的搜集。那么一开始肯定是搜集这种根据国际足联的政策允许的这种就是三代以内的中国人，可能在爷爷辈啊，或者说爷辈有一个是华人的这样的球员。那么
追根溯源能够找得着的。
对，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呢，应该说很快，可能就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就会有最早的第一批的规划球员正式入籍了。我们的昨天那个英国媒体已经爆出来，就是布伦特福德的这个中场大将啊，严纳里斯，其实很多媒体都已经爆出来了，严纳里斯应该是护照已经办妥了，可能就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就将正式加盟北京国安。那么以他的情况，这名球员呢之前是阿森纳青年队的队长，这几年一直在英冠联赛里效力，然后年龄也不大，只有25岁，他将来就具备了这个代表中国国家队比赛的条件。然后还有像比如像挪威的这个天才少年侯永永啊，他母亲是河南人，然后呢之前他在挪威的各级青年队里边也是被誉为一代天才，那么今年只有20岁，那么他也将应该是很快可以签约到中国的俱乐部，然后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像这样条件的球员也还有一些，包括像山东鲁能啊，包括像最近这个深圳佳兆业，他们在赛季前训练的这个热身赛的名单里，我们也看到了有来自意大利尤文图斯的青年队一个叫王毅的一个年轻球员。那么他之前也是在意大利的青年队里边效力过，他能代表深圳，说明现在应该他的国籍办得差不多了。这样球员还有挺多的，比如像之前来北京国安试训过的那个莫斯科中央陆军的 U17 队的队长叫黎腾龙，他是一个俄罗斯的华裔球员。这样球员还有一些，我相信随着这个搜集工作的进展，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华裔球员回来代表中国队效力。那么同时呢，这个政策逐渐的放宽，可能包括像埃尔克森啊，包括像高拉特啊，这样在中超已经效力了比较多年头的，可能很快就能满五年，达到国际足联标准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些外援，那么他们也可以根据咱们政策的放宽，可能会给他们特事特办，让他们也能有机会代表中国队效力。
非常感谢平康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
哎，好的，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